主日平安，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很高兴，在粤语堂能够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
好高兴能够在粤语堂和各位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话语。
也谢谢 Christina 帮我翻译。
多谢传道给机会我。
好，我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20章1到16节。
我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
我想借着这段经文呢，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主题，就是葡萄园风云。
借着这段经文呢，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主题，就是葡萄园风云。
好，在讲到之前呢，我想邀请弟兄姊妹来读这一段经文。
在讲到之前呢，我会邀请弟兄姊妹一同来读这一段经文。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晨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作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银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若再出去看见市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若在午正和新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若在又初又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若在又初雇的人来了，各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么？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约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么？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么？因为我作好人，你就红了眼么？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葡萄园的比喻呢，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0章1到16节。
葡萄园的比喻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0章1到16节。
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个比喻呢，我们就需要回到马太福音的19章27到30节的经文。
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呢，我们就要回到马太福音的19章27节到30节了。
因为19章27到30节呢，是彼得他问耶稣的问题。
因为马太福音的19章27到30节是彼得问耶稣的问题，
以及耶稣的回答。
耶稣的回答，
让我们去了解整个比喻的因由和背景。
等我们去了解这个整个比喻的因由和背景。
要不我用麦克风吧。那么这个比喻呢，可以说是耶稣众多比喻当中比较难的一个比喻。
因为这个比喻呢，是耶稣众多比喻当中一个比较难的比喻。
因为对于现代人来说，园主和工人的争执呢，是不太容易明白的。
因为对于现代人来讲，这个园主和工人的争执，我们不太容易明白。
事实上，在我们现代人看来的话呢，倒是雇工的抗议更有道理。
如果我们现代人的看法，就是雇工的抗议是比较有道理的。
园主他的理由似乎不够充分。
原主的理由也都好像不太充分。
因为在现代呢，我们的劳工原则是同工同酬。
因为在现代里面呢，我们的劳动原则是同工同酬的。
如果不同工同酬的话呢，就会对多做工作的人是不公平的。
如果不是同工同酬呢，就会给这些多做工的人他不太公平了。
那么这一个最困难的比喻，它告诉我们天国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真理。
但这个最困难的比喻都告诉我们一个天国里面最重要的真理。
它指出神的国度呢， 神的国度中恩典运作的原则以及侍奉的真意。
他指出了我们在天国里面最重要的原则和侍奉的真理。
这是我们现代人难以明白的。
这个、也是我们现代人最难以明白的一件事。
那么这个比喻呢，它的背景是相当属实的。
哦，佢呢个比喻嘅背景相当熟悉，
因为他所讲的都是有关世界上的事情。
因为佢讲嘅都系我哋世界上面嘅事情。
他没有提到任何的属灵的事物。
佢都冇提到任何属灵嘅事，
比如说敬拜、神迹、信心、献祭等。
譬如讲敬拜啊、信心啊、献祭啊等等啊。
他全部所讲的只是一个等待收割的葡萄园。
他所讲的全部都是一个等待收割的葡萄园，
一个好像不那么合理的原主，
一个好像不是很合理的原主，
既不懂现代的管理呢，又不认识经济规律，
又不懂得现代管理，又不懂得经济规律，
更全然罔顾劳工市场的原则，
也都全然罔顾劳动市场的原则。
还有一批待业的工人，
还有一批待业的工人，
其中有的是失业的，
其中有些是失业的，
有的是被幸运的，就是雇佣了，
有些很幸运被雇佣了。
但正是因为这一帮人，他经常会掀起一股劳资风潮。
但正是这一帮人经常都会掀起一些劳资的风波。
他非常不满意原主给他们的待遇，
他们很不满意原主给他们的待遇。
所有他这一切讲的其实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情，
所有一切讲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情。
这个比喻看起来是很属实的比喻，
这个比喻看起来是一个很熟悉的比喻，
但却道出了一个很属灵的道理。
但是都讲到了一个很属灵的道理，
侍奉是一种恩典，
侍奉是一种恩典。
不错，原主他需要人进入他的葡萄园来工作。
没错，原主是需要人去入去葡萄园工作的，
因为葡萄已经熟透了，再不收割的话可能很快就会烂掉，
因为葡萄已经熟透了，如果再不收割就会烂。
然后那些工人他被雇佣进入葡萄园绝对是一种恩典，
那些工人被雇佣进入到这个葡萄园绝对是一种恩典来的。
原主他并没有任何必要非雇佣他们不可，
原主是没有必要非雇佣他们不可的，
因为还有大量的工人在等待着被雇佣，
因为还有大量的工人是等待被雇佣。
从经文来看，
从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原主跟他们讲定是一天一钱银子，
虽然原主跟他们讲定是一天一钱银子，
好像是工价，
好像是工价，
但是工人他却没有任何条件保证他们一定能够进入葡萄园去做工，
但是工人是没有任何条件保证他们自己可以入到这个葡萄园里面工作，
所以能够有这份工作其实是幸运的，
所以能够得到这份工作其实是很幸运，
并非理所当然，
并非理所当然。
有的人他们当中可能他等了一整天，
有些人在当中可能等了一整天，
只等到回家也没有人来雇佣他，
直到等到回屋企都没有人来雇佣他。
其实这个场景呢，我在澳洲因为才来不到两个月，我没看到这段景象，但是在武汉是有的。
这种情景呢，我在澳洲来了一个月多点，我没见过，但在武汉这个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
在武汉的话呢，可主要的街道呢不会有，但是呢小巷子会有。
在武汉主要街道不会出现，但在一些细巷里面你就会见到了。
因为在主要的街道里面的话呢，会被城管赶走的。
因为主要街道里面你会被城管赶走。
但是在小巷子里面呢，你会看到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学历不是很高，但是他们会修那个就是房顶，如果漏水了可以修那个房顶。
咁你会喺啲细巷里边咧，又见到一啲学历唔系好高嘅人，但系佢系识得整屋顶嘅。
或者是修你们家的下水道，或者是水龙头等等。
或者咧，可以同你屋企系通坑渠啊，整水龙头啊等等嘅。
那这一群人呢，他们就会旁边就会有一个自行车，自行车的前面呢会有一个牌子，会写到他们是什么工什么工，比如说泥瓦工、水电工，然后就是下水道工。
然后咧，佢哋就会见到佢部单车旁边咧写住个牌，佢哋系乜嘢泥工、水工、修电器嘅工人。
所以他们的这种情形，就像这个葡萄园的比喻里面所讲的，原主在外面去请一些工人回来做工。
咁呢个情形咧，你就可以睇到好似原主个女佢讲到嘅，佢喺外边请一啲工人翻嚟做嘢。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想一下，这个泥瓦工就是我讲的武汉那种情形，当他如果被别人选上了，你去我家做工的话，他是很开心的。
哦，咁呢个泥工咧，如果好惨武汉嘅时候，佢俾人拣到可以翻到去佢屋企做嘢咧，咁佢就好开心啦。
因为他有工价吗？
因为佢有工价啦。
他这一天有收入，可以养活他的家庭吗？
佢呢一日就有收入，可以养佢个屋企人啦。
但是另一方面呢，如果我们人能够去回应原主的呼召，进入葡萄园做工，不是我们人自己赚得的机会。
咁但系另一方面咧，我哋人能够回应呢个葡萄园嘅呼召，入得到呢个葡萄园做嘢，咁唔系我哋自己嘅能力嚟嘅。
完全是由于原主愿意去雇佣他。
完全系因为呢个原主佢愿意去雇佣佢。
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被神选召，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愿意来到教会里面来聚会，愿意在不同的岗位服侍他，我们觉得是一种恩典吗？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蒙召成为基督徒，可以回来教会敬拜，可以在不同的岗位侍奉，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恩典呢？
所以这是葡萄园比喻所揭示的一个最深刻的意义。
那这个就是葡萄园比喻揭露的最深刻的意义了。
人在宗教上做很多事情，
人可以在宗教上做很多事情，
认为按照他所做的他应该得到永生，
认为按照他自己所做的就可以得到永生，
也许他认为能够依靠他自己所努力所营造的那个宗教可以赚取进入天国的资格，
认为他可以为他自己营造努力的所制造的宗教可以进入天国。
但是主耶稣说永生是一件礼物，
但主耶稣说了永生是一件礼物，
它是一份恩典，
是一份恩典，
我们只能接受，以感恩的心接受，
我们只能够接受，是以感恩的心接受，
不是我们能赚回来的，
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赚回来的，
人不能赚取永生，
人不能够赚取永生。
弟兄姊妹们，葡萄园的比喻是一个很属世的比喻，但是他所讲的是一个最属灵的道理。
弟兄姊妹，葡萄园比喻是一个很属世的比喻，但是它是一个最属灵的道理，
也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经常也会问的问题，
也都是在座今天我们弟兄姊妹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
好，我们看第二部分，讲到葡萄园比喻的因由。
第二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葡萄园比喻的因由。
耶稣他想借这个葡萄园的比喻，他到底是想回答和说明什么呢？
耶稣想借着这个葡萄园的比喻，究竟想回答什么，想讲明一些什么呢？
在马太福音的十九章，他发生了一件事情。
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发生了一件事，
引起了彼得向耶稣发问，
引起了彼得向耶稣发问，
其实也是我们经常问的问题，
其实也都是我们经常问到的问题。
在十九章里面前面讲到年轻的财主求问关于永生的事，
在十九章里面就讲到个年轻的财主他求问关于永生的事，
那个年轻人他问耶稣说到底他应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
那个年轻人就问了到底他可以做什么去承受这个永生，
耶稣的条件是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并且要来跟从我，
耶稣的条件就是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并且来跟从我，
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年轻的财主他的条件很好，
我们都知道那个年轻的财主他条件非常之好，
他不能理解耶稣所说的，
他不能够理解耶稣所说的，
所以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
所以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
那么对于这一个问题，耶稣说他绝不会忘记跟从他的人，
但对于这个问题耶稣就说了我绝对不会忘记那些跟从我的人。
其实财主的问题和彼得的问题是同一个问题，
其实财主的问题和彼得的问题是同一个问题来的。
耶稣他提出了三点的回应，
耶稣提出了三点回应。
第一个回应是他讲到他的国，他得国的那一天，十二个门徒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第一个耶稣他说了他得国的那一天，十二个门徒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也就是说他不像世上的人那样，
也都说他不好像世上的人一样，
世上的人可能讲到一将功成万骨枯，
世上人可能讲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一个出名的将领的成功他是建立在无数无名小卒的尸骨之上的，
一个将领著名将领的成功他是建立在无数无名小卒的尸骨上面的，
他要告诉我们，
他要讲给我们听，
今天你与我一同征战，
今日你同我一同征战，
明天你要我与我一同得荣耀，
明日你就同我一同得荣耀，
我不会在打胜仗了以后呢会忘记那些 当年或者是之前追随我的士兵，
我不会在打胜仗之后去忘记那些当年或者曾经追随过我的士兵。
那么第二个回应是，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的。
第二个呢，他就说了，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的，
田地的，
田地的，
必要得百倍并且承受永生，
必要得百倍并且承受永生。
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看这一节经文的时候，真的不可以从字面来讲的。
弟兄姊妹，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从字面这样去看。
也就是说，哦，你不要你的父亲，你不要你的田地，不要你的儿女，然后只要我吗？
你也都说你不要你的父亲母亲，不要儿女，不要田地，只是要我吗？
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样。
就像在创世纪里面的篇幅里面讲到，就是我们要离开我们的父母，然后二人成为一体。
就好像创世纪里面讲到的，我们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
你离开父母的话，是让你不管你的父母了吗？
你离开了父母，就即是等同你们不理他吗？
我们还是要去管我们的父母的，
我们仍然都要去管他们。
当父母年老的时候，需要我们去帮助的时候，需要我们去照顾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尽诸般的义的。
当父母年老了，我们要照顾他，要帮助他们的时候，我们是要尽诸般的义务的。
所以这里 说到你为我放下了父母弟兄姐妹，但不是真的弃绝。
这里讲到的，我们要撇下父母弟兄姊妹，不是真的说要弃绝，
将来你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会因此而加深有倍，
将来你同他们的关系亦都会因此而加深数倍。
你为我放下了房屋田地事业上的一切，
你为我放弃了房屋田地事业上面的一切，
但你不是真的失去，
但你不是真的失去，
你要承受永生，
你要承受永生。
这个正是那个少年官所问的，
这个正是那个少年官要问的，
要做什么得永生呢？
要做什么才得永生呢？
耶稣说要为他放下一切，
耶稣说要为他放下一切，
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才可以加百倍，
我们和神的关系才可以加大百倍。
在上一个礼拜五的时候，我参加我们华语的一个团契，
在上个星期我参加我们的华语团契，
有一个弟兄在分享啊，他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在福音书里面耶稣说我又不可以就是又要神又要马门。
咁有个弟兄就讲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到我不可以又要神又要马拿，
因为他曾经有挣扎过，
因为他曾经有挣扎过，
在挣扎过程当中，他透过这段经文，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在挣扎的过程里面，他透过这段经文，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弟兄姊妹们，我想就是，我希望弟兄姊妹的生命不是单单靠着教牧人员在台上的宣讲。
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的生命不是单单靠着我们教牧人员在台上的宣讲，
而是真的在我们的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所经历的，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痛苦，或者是我们的低谷，然后靠着神的话语能够去走出来。
我们真的要靠着我们生活当中的软弱低谷经历，靠着神的话语我们可以走出来。
所以我很欣赏那位弟兄，
所以我很欣赏那位弟兄。
那么第三点，耶稣他提醒说，
第三样耶稣就提醒讲了，
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更多将要在前，
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更多将要在前。
我们要留意这一节经文在这一个篇幅里面出现了两次，
我们要留意了这一节经文在这个篇幅里面出现了两次。
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呢？
对于属灵的生命，我是这样认为的。
对于属灵的生命，我是这样认为的。
你的属灵生命，
你的属灵生命
和你信主的时间的长和短，
同你信主的时间长短
不成正比，
不成正比。
如果有人觉得我信主三十年了，我的生命就已经很丰富，错了。
如果有人说我信主三十年，我的生命很丰富，错。
在我的牧养的经历当中，我看到好多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信主一年两年，真的是被圣灵大大充满，很爱主，为主火热。
我看我的牧养生命里面，有些弟兄姊妹只有信主一两年，他圣灵充满，好热爱主。
但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他信主了三四年的时间，我觉得他的属灵生命就是不冷也不热。
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信主三十年了，但我觉得他的属灵生命不冷不热。
所以耶稣为什么这样想？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所以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所以在回答彼得的提问的时候，他最后说到，
所以在回答彼得的提问的时候，他最后就讲到了，
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
因为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也要在前，
因为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会在前。
这句话不容易明白的，
这句话不容易明白，
所以他就用葡萄园的比喻来解释，
所以他跟着就用葡萄园的比喻来解释了。
所以葡萄园的比喻的中心其实是神对人这份无限的恩典，
咁葡萄园比喻嘅中心就系神对人嘅呢份无限嘅恩典，
是人所不能想象的，
系人所不能想象嘅。
他 不在乎人值不值得，或者是配不配得。
佢唔在乎人值唔值得，或者配唔配得。
因为人根本就不配得，
因为人根本不配。
他只在乎神丰盛的爱，
佢只系在乎神丰盛嘅爱。
这就是恩典，
呢个就系恩典。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被选召成为他的儿女是恩典。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被选召成为他的儿女就是恩典。
我们愿意来到主日的时候，愿意来到教会里面来聚会也是恩典。
主日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到教会聚会也都是恩典。
甚至我们今天能够存活也是恩典。
甚至今天我们能够存活也都是恩典。
我来自武汉。
我来自武汉。
大家应该对这个城市很熟悉。
大家应该对这个城市很熟悉。
因为新冠疫情。
因为新冠疫情
是从武汉爆发的吗？
是从武汉爆发的。
我就觉得我是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
我就觉得我自己在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
所以那一刻2019年的那个封城的时候，封城76天，我很感恩，就是说我能够存活我都很感恩。
所以在2019年封城76日里面我能够存活，我是觉得很感恩。
更何况是能在讲台上来去为主做见证来讲他的话语呢？
更何况今天我可以在讲坛上面为主作见证讲神的话语。
所以在这个比喻当中，无论是第一个钟头进入葡萄园的，
所以在这个比喻当中，无论是第一个钟能够入去葡萄园的，
还是最后一个钟头进入葡萄园的，
还是最后一个钟头才可以入到葡萄园的，
无论是第一批的使徒，
无论是第一批的使徒，
还是今天的我们这批门徒，
还是我们今天这一批的门徒，
我们能进入神的国，
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
都不在乎我们自己配不配得，
都不在乎我们自己配不配得，
只在乎是神的恩典，
只是在乎神的恩典。
所以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这一个比喻的整个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接下来就了解一下这个比喻整个的状况。
巴勒斯坦地的葡萄园，
巴勒斯坦地的葡萄园，
它跟我们心目中一般的葡萄园稍微有些不同，
它跟我们心目中的一般的葡萄园是有少少区别的。
那首先就是酿酒的葡萄，
首先是一个酿酒的葡萄，
有些呢是不等这些葡萄都熟了采摘下来的，
有些是不等它熟就要摘的了。
那么这样的葡萄它酿出来的酒呢，可能是果香馥郁，略带一些酸味，
这样的葡萄酿出来的酒呢会略带果酸，有丰富的酒味。
有的呢它要等到葡萄完全熟透的时候才采摘，
有些呢就要等到葡萄完全熟透才可以摘下来。
那巴勒斯坦继续 采摘葡萄的时间大约是九月中旬到接近九月底。
巴勒斯坦葡萄园采摘葡萄的时间大概是九月到九月中旬，
其实就只有两个礼拜的时间，
其实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
如果就是在因为十月呢是巴勒斯坦地区的雨季，
因为十月份就到了巴勒斯坦地区的雨季了。
如果在雨季之前你没有采摘完的话，这些葡萄就会经常下雨的话就会腐烂。
如果雨季之前你没有采摘完成的话，这些葡萄就会经常腐烂了。
所以他们可以采摘葡萄的时间其实很短的，
所以其实他们可以采摘葡萄的时间非常短。
所以园主呢他一大早就出去请人来采摘葡萄，
所以园主就要一大早就要出去请人回来摘葡萄了。
其实园主需要的只是人，他不需要这些人有什么专业。
其实葡萄园主只是需要人，他不需要这些人有任何的专业。
任何人都可以做这份工作，
任何人都可以做到这份工作。
他是要跟时间赛跑吗？
他是要跟时间赛跑。
即使请来的人只做一个小时也是 OK 的，
即使请回来的人做一个钟都 OK。
那我们看一下当时的工作时间，
我们看一下当时的工作时间。
刚才大家读和合本的时候可能读到有一些中国的比较很传统的一些对时间的概念。
刚刚刚才大家读和合本的时候读到一些中国的传统的时间的词语。
我比较喜欢和合本，
我比较喜欢和合本，
因为和合本的翻译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讲的话呢，从一个文学题材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它是什么信达雅。
对于中国人来讲，和合本它的翻译就是有信达养这三样东西。
虽然现在好多一些译本呢，然后我看到说哦耶，很直一目了然去看是什么意思，
虽然很多现在的译本呢你一目了然看到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还是想去 taste 中国的传统文化，
然后但是我仍然希望去品味一下我们中国文化。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园主招葡萄园进贡的话有五个时间，
我们看到了葡萄园主招人入园有五个时间，
第一批是早上六点，
第一批是早上六点，
第二批是早上的九点，
第二批是早上九点，
第三批是中午的十二点，
第三批是中午十二点，
第四批是下午的三点，
第四批是下午三点，
好，第五批也最后一批下午五点，
最后一批了下午五点。
那么犹太人他们计时的方法是什么样子，就是从前一天的下午六点开始计时，
犹太人的计时方式是由前一日的下午六点开始计时，
到第二天的六点结束，
到第二日晚上的六点结束，
所以这是一天的时间，
这个是一日的时间。
所以为什么说他五点钟放工，五点钟放工就是还有一个小时，
为什么说他
五点钟去招来，
所以就说如果他五点钟收入来的人，他六点钟放工就得一个钟头做事了。
好，我们看一下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工作的时间，对吧？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他的薪金的分配方法，也是工资。
好了，我们刚才讲了工作时间，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他的工资，人工是怎样分配的。
那十一班人产生的问题是在于工作的时间的长短不一样，既然收入是一样的，工资是一样的，
那一般人就认为工作时长不一样竟然可以收入一样。
第一批工人我们算一下，他足足工作了十二个小时，
第一批工人我们算下来他整整工作了十二个钟头，
你想一下，从早上六点一直做到下午六点，
你看看从早上的六点一直做到晚上六点，
那最后一批的五点钟招来的，
但最后一批五点钟招来的
做了一个小时，
只有做了一个钟，
但是原主他给的是同样的价钱，
但原主居然给是同一样的工价，
我想这些是让那些先受雇的工人是很难接受的，
我想这一样东西是那些先受雇用的工人很难接受的，
所以他们就抱怨了，
所以他们抱怨了，
不公平呢，
不公平啊，
所以原主怎么样回答，
原主是怎么回答的，
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
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
耶稣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耶稣就说了，那样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觉得原主不公平吗？
弟兄姊妹，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原主不公平啊？
给个回应，
给个回应，
他不是不公平的，
他不是不公平啊，
他写得很清楚，
他写得很清楚，
他跟他说了嘛，
他已经跟他说了，
我来聘请你， 我就给你一钱银子，
我来聘请你就给你一钱银子，
已经说好了，
已经讲好了，
就像一个条约一样，我就是我们两个都 sign 了，
就好像一个条约一样，我们两个都签了的，
那签了之后你为什么说我不公平呢，
签完之后你说我不公平，
原因不在于原主，而在于他自己，
原因不在于这个原主，是工人他自己，
因为他跟那个五点钟来的人做比较了，
因为他将自己跟那个五点钟才入来的工人比较，
所以这个是这个比喻的也是一个很重点的信息，
这个就是比喻当中最重要的信息了，
弟兄姊妹们，比较有时候是好的，
弟兄姊妹，比较有时是好的，
如果你透过比较让你有一个对生活积极的态度，让你的目标就是更加明确， OK，
如果你的比较令你对生活有积极的态度，目标更加明确的，那是可以的，
但如果因为比较让你内心当中产生的苦毒埋怨不好，
那如果因为比较你的内心产生了苦毒埋怨，那就不好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比喻的意义，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比喻的意义，
葡萄园的比喻它关键在于葡萄园的本身，
葡萄园的比喻关键在于葡萄园的本身，
如果我们运用现代人的这种劳资关系或者同工同酬的这样的原则来解释的话，
如果我们运用现代人的这种劳资关系或者要同工同酬这样的概念来解释的话，
绝对是风马牛不相及，
绝对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我们常常喜欢按照自己的经验来去胡思乱想，
我们经常都要按照自己的经验胡思乱想，
但是却忽略了解经的原则，
但反而忽略了我们解经的重要原则，
这个比喻如果离开了葡萄园的工作环境，
这个比喻如果离开了葡萄园这个工作环境，
他离开了原主和雇工的关系，
离开了原主和雇工的关系，
他就会变得很荒谬，
就会变得很荒谬，
确实很荒谬啊，
确实是很荒谬的，
我如果用现在二十一世纪的理念来讲的话，我早上六点钟我去工作，然后 我下午工作十二个小时，完之后有一个人工作一个小时，我们的薪酬是一样的， It's unfair，
按照我们现在人的现代理论来讲，一个人六点钟入去工作十二小时，同一个人五点钟入去工作一小时，居然同工同酬，这个完全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的话呢，那这样谁还会就是天蒙蒙亮就会来去工作呢？
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人的观念来看，谁要天蒙光就去做事？
每个人都喜欢安舒的，
每个人都喜欢安舒，
每个人也许就是我都很喜欢睡到就是日照山岗或者夕阳西下，
我很多人都喜欢睡到黄朝白晏夕阳西下，
因为反正我是多做还是少做我都是一钱银子，
反正我做多做少都是一钱银子。
但如果我们今天这样来看这个比喻的话，那就完全搞错了。
但如果今天我们这样看这个比喻，我们就完全搞错了。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知道能够有幸第一批被选进葡萄园已经欢天喜地了。
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有幸第一批被选入去这个葡萄园的已经是欢天喜地了。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会被选上呢？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可以被选上？
很有可能我们第一批被落选，
很可能我们第一批会落选，
可能直到第五批也轮不到我们，
可能直到第五批都轮不到我们。
所以我们不是必然被拣选可以在葡萄园做工的，
所以我们不是必然可以被拣选入去葡萄园做工的、那个、
因为我们没不具备任何的必然性我们能被选得上，
因为我们不具备任何的必然性可以被选上。
之所以被选上，
之所以我们能够被选上，
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
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
我想这个是这个葡萄园比喻的关键，
我想这个就是葡萄园比喻的关键了。
第一批进入葡萄园工作的人，其实是代表第一批蒙神的恩典被拣选的人。
第一批进入葡萄园工作的人，其实是代表第一批蒙神恩典被拣选的人。
他们被神拣选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
他们被神拣选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
不是由于他们自己有丝毫的资格，
不是他们自己有丝毫的资格
或者品质，
或者他们有任何的品质。
神学家加尔文在他的郁金香定论里面，
神学家加尔文在他的郁金香定律里面讲到
Tulip 里面有一个 U unconditional selection 无条件的拣选，
他里面有无条件的选择。
所以我们被拣选是无条件的，
所以我们被拣选是无条件的，
不是因为我们很年轻，
不是因为我们很年轻，
不是因为我们好像很优秀，
不是因为我们很优秀，
拿了多少 PhD，
不是我们拿了多少个博士后，不是有多少个职业，
完全是出于恩典，
完全是出于恩典。
在我以前的牧会经历当中，
在我以前的牧会经验里面，
我在跟弟兄姊妹们就是有就是深入沟通的时候，
当我同啲弟兄姊妹有啲深入嘅沟通嘅时候，
有很多弟兄姊妹就会说，如果我被神早一点拣选就好了。
有啲弟兄姊妹就话啦，如果我早啲被神拣选就好了。
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有这样的一个遗憾吗？
所以在座嘅弟兄姊妹，你哋会唔会有呢一种遗憾啊？
我被主早一点拣选就好了。
我被主早一啲拣选就好了。
因为我被主早一点拣选的话，我就不用走这么多弯路。
因为如果我早啲被拣选，就唔使走咁多弯路。
我都不会去经历那一些很多的一些死因的幽谷，哪怕是我经历了死因的幽谷，我都不知道信靠神去走出来。
那我就不用经历那些死荫幽谷，或者我经历死荫幽谷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样去信靠神。
今天我们无论是第一批被拣选的人，
今天我们无论是第一批被拣选的人，
还是第五批被拣选的人，
或者是第五批被拣选的人，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被主拣选，
我们都被主拣选，
这是一份恩典，
这个是一份恩典。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就是其实葡萄园的比喻是针对年轻财主和彼得的他的问题而来。
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它是针对这个年轻财主和彼得的问题。
彼得的提问是人类，就代表了人类向神发出了一个典型的宗教问题。
彼得的提问呢，是代表人类向神发出的典型的宗教问题。
我们知道宗教问题和灵性的问题是完全不相干的。
我们都知道宗教问题和我们的灵性问题是完全毫不相干
的。有的时候他们是互相对立的。
有时候他们是互相对立。
正是这样，所以我们也点破了一个什么呀？就是我们长期迷信的一件事情。
亦都正系咁样咧，就点破咗我哋人类长期迷信嘅一件事。
宗教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来赚取永生？
宗教问题系我哋应该点样去做嚟赚取永生？
我们做了这个，做了那个，我们有什么报偿？
我哋做咗呢样，做咗嗰样，我哋可以得到乜嘢报偿？
完全就是那一个财主的问题啊！
完全就是那个财主的问题。
我当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
我当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
彼得的问题也是一样的。
彼得的问题都一样。
我能够，我跟随你，我能够得到什么？
我跟从你，我可以得到乜嘢啊？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和神就是被主拣选。
我哋再嚟再睇一下，今日我哋能够被神拣选。
我们与他一同得荣耀。
我哋与他一同得荣耀。
将来呢，我们也会得百倍。
将来我哋亦都会得到百倍。
神他也不会忘记我们。
神都唔会忘记我哋。
那么葡萄园的比喻呢？我们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
葡萄园嘅比喻，如果我哋从一个属灵嘅角度嚟睇，
葡萄园就是整个的世界。
葡萄园就是整个世界，
整个教会，
整个教会。
上帝在等待工人进入收割，
上帝是等待工人入来收割，
否则专家可能都会烂透了。
如果不是，所有都会烂透了。
很多的专业人士呢，将自己奉献给神，
很多专业人士将自己奉献给神，
要在这最后一刻，这最后一个小时，
要在最后一刻，最后的这个钟头，
赶紧进入葡萄园侍奉，
快点入来葡萄园侍奉。
比如说我们教会的敬拜队，
比如我们讲教会的敬拜队，
音响媒体啊，
音响媒体，
还有一些接待的人，我都觉得挺专业的。
还有一些接待的我都觉得很专业的。
对比我以前在武汉牧会的，就是我的一个工作环境，
对比我以前在武汉牧会的工作环境，
我要为大家感恩，
我要为大家感恩，
因为大家他愿意在服侍神的事上有份，
因为大家愿意在服侍神的事上面有份。
弟兄姊妹们，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不要把它看成是理所当然。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不要将它看成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要感谢神，
我们要感谢神，
神感动我们，让我们愿意来服侍他，
神感动我们，让我们愿意能够服侍他。
我想最后呢，来跟弟兄姊妹分享，今天我们可能是第一批，可能是第二批，也可能是最后一批进入葡萄园的。
最后呢，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今天我们可能是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或者是最后一批进入这个葡萄园的。
我们所有的都是因为神白白的恩典，
我们的所有都是因为神白白的恩典。
这不是终点，
这个不是终点，
它也不是终极的目标，
也都不是终极的目标，
它不是一个目的地，
它不是一个目的地，
它是一个路径，
它是一个路径，
我们还有路要走的，
我们还有路要行。
今天我们所得到的并非就是最终的一切，
我们今天所得到的并不是我们最终的一切，
好像其他的与我们无份，
好像其他的与我们无份，
这是一个过程，
这个是一个过程。
我想透过我们今天所得到的，
我想透过我们今天所得到的，
我们要去迈向更大更深远的地方，
我们要迈向更大更深远的地方，
进入更高的一个生命的层次，
进入更高的生命层次，
更好地去侍奉神，
更好地去侍奉神。
葡萄园的比喻其实是一个误会，
葡萄园的比喻其实是一个误会，
因为好多人来看的时候就会觉得 It's unfair，
因为很多人来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很不公平啊。
但是如果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
但如果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
这就是属灵的奥秘，
这个就是属灵的奥秘。
我们很多时候一直把恩典当成工价，
我们很多时候一直将恩典当成工价，
但是工价呢，可能只是我们所估算的这么多，
但是这个工价可能就是我们顾及的这么多里面的。
恩典呢可以恩上加恩，
恩典其实是恩上加恩的。
可能呢我很少听过，就是你价上加价，
但我们很少听过你可以价上加价。
恩典是无偿的、无价的、无限的，
恩典是无上无价无限的。
恩典是要我们长进的，不是要我们保守的，
恩典是要我们长进，不是要我们保守。
我想这是恩典和工价的区别所在，
我想这个就是恩典和工价的区别所在。
我今天就跟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吧。
我今天就跟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了。
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
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
我们一同来祷告。
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
天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
谢谢你在主日带领我们众位弟兄姊妹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谢谢你在主日里面带我们众位弟兄姊妹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
让我们来敬拜你，来称颂你。
让我们敬拜你，称颂你。
你是配得我们敬拜和赞美的神。
你是配得我们敬拜和赞美的神。
我们今天分享葡萄园的比喻，
我们今天分享葡萄园的比喻，
你再一次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被拣选是一种恩典，
再一次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被拣选是一种恩典，
我们被拣选来侍奉也是一种恩典，
我们被拣选来侍奉你是恩典。
主啊，你帮助我们，
主啊，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要把这种恩典只是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
让我们不要将这种恩典当作理所当然，
让我们珍惜这样的恩典，
让我们珍惜这种恩典。
无论是 第一批被招进的还是最后一批被招进的，
无论是第一批被招进来的或者是最后一批被招进来的，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被你所拣选，
被你所拣选，
是我们应当感恩的，
是我们应当感恩的。
谢谢主来垂听我们的祷告，
多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和仰望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我们的祈求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阿们。